哎呀，这个彼得在肉身，耶稣降生在世上，肉身的主他见过。以后慢慢，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降临在这一群使徒的身上，他们好像进到更深更深的关系的里面，慢慢体会，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主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量。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慢慢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神的性情，神有爱我们也会有爱，神有饶恕我们也会有饶恕，神有温柔我们也会有温柔，神有谦卑我们也，凡是神有的性情，我们主耶稣所有的性情我们也都会有的，我们可以有的啊。然后呢，就我们要慢慢开始怎么样呢，老彼得就说要慢慢从信心开始，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加上去加上去，那么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丰丰满满的，我们就可以充充足足的怎么样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他的国里面。这件事情到底是讲，这件事情到底是讲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到底是讲未来的事呢，还是讲现在的事呢？我觉得这个彼得接下来就在讲这件事情。当彼得心里面被圣灵感动，把这一些有了还要加上，而是跟神的心情有份，让我们可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也能够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主和主基督的国。他下面讲的，我觉得最后的结论，十一、十二节里面讲到的，就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是他就是什么呢？就是丰丰富富的在神的国里面，在父的国里面。他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呢，他却是丰丰富富的在父神的国里面，这是可能的，而且这是什么？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下面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什么事呢？彼得跟他们讲了，他们就会晓得嘛，对不对？那像我们在这边查经了，彼得不但跟当时在外邦之地寄居的信主的犹太人讲了这些，今天借着圣经，我们读了，我们也晓得了，有没有？我们也晓得了嘛？彼得为什么说？但是我却要常常的提醒你们呢？”因为我们可以晓得，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我们有也不一定的充充足足的有，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当有人爱我们，在提醒我们与神性情有关的事上，或者跟我们可以丰丰满满的进入神的国这些有关的事常常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哇，感谢主，你安排这样一个人常常提醒我们，为此感谢神呢，还是觉得厌烦呢？
感谢
他讲这句话真的还假的，你下次常常，你下次提醒他你就会知道。这就好像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晓得了嘛，但是等到别人真的常常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觉得是欢喜，还觉得这是一个福分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真正有的，不是晓得的，是有的。所以彼得好像，假如说一个做长辈的，做一个做父母的，年纪慢慢大了，下面彼得就说，好像我要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要到了，是不是啊？主耶稣到底怎么指示他？你要怎么死？因为真的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曾经有指着彼得说：“你将来要怎么死？对不对？你将来遭受一些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死？然后怎么样呢？”彼得还在说：“那个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呢？”主就跟他讲说，那个人怎么样不是你的事，你只管好好跟从我。虽然结局是怎么样，人家拴着你啊，拖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像以这样的情况来讲，主只是他，彼得似乎知道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是不是？有钱的父母亲就把钱财留给他的儿女，是不是这样？这个搞政治的父母亲就希望为他的子女铺平一条可以走上政坛的路，是吧？彼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他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心里面一直有个期盼，他把什么东西呢？他把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这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彼得觉得这是他最宝贝的财富，那意思就是说彼得他有得着这一些，至于彼得有没有充充足足的得着我不敢讲，至少他得着了这几样以后，他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财富。其实我们人生里面为什么追求一些财富呢？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有了这些财富我们才富足嘛，我们有了这些东西对我们才好嘛，所以我们才会去追求。但是问题是等到我们拥有这些东西以后真的对我们好吗？有时候我们也不敢讲。但是彼得在这里好像很有把握的，你不但要晓得，而且我要常常提醒你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得主。其实我好几次跟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圣经里面神的道理不难懂，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没有。是不是很难有呢？其实应该也不是很难有，因为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容易懂却没有呢？真正的难是难在我们不肯放下我们一些什么东西来要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常常说得着主所应许的很难，不，其实主应许给我们的，你会发现这个真的爱主的有信心的，他也不难嘛，是不是？那个难不是神的话难得到，不是，难是难在我们自己常常硬心、刚硬、悖逆、顽梗。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比神还大，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认为的比神还对，结果主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违背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神的心意还是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啊？那难是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常常会说得着神要给我们是那么难，其实不是，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怎么会难呢？神已经把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前进的是赐给我们，神是有心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得不着是原因在哪里？那个难不是神的问题，那个难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记得在这里提醒，常常提醒是必须的。但是我又发现，既然彼得说常常提醒是必须的，但今天我们大概在弟兄姊妹在属灵里面追求的时候，为什么包括连传道人都不敢常常提醒别人？为什么一个做妻子的或者做一个丈夫的，他还能常常提醒他的先生，虽然有点不太好。好像有的时候想的，为什么你们做父母的还常常提醒你们的儿女，虽然还给你们儿女恨，有没有？为什么还常常提醒？真的有挂牵，因为爱他。我相信彼得在这边说常常提醒他们，我不晓得这些人大概比我们今天北美的信徒比较乖，是吧？彼得一提醒他们，他们都很喜欢接受，谢谢谢谢谢谢彼得，大概所以呢他就常常提醒人家还是怎么样。我说你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也有的。而彼得心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他觉得说对信神的儿女有益处的，还不是给他盖一个漂亮的礼拜堂，还不是给他安排一个比较丰富节目的聚会。彼得觉得说要对神的儿女真正有益处的是常常提醒神的儿女，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到底跟神的性情有分吗？彼得看重的在这里，所以他才会愿意常常的去提醒这些人。我相信他每一次在提醒别人的时候他还在提醒谁？提醒自己。曾经我们在山上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师，他有一天来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一个学校嘛，他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不想做老师。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做老师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我要教他们仁道，教这些学生要守规矩啊、仁义啊、道德啊，说我自己做不到，所以我每一次教的时候都是良心的谴责，我干什么这么难过啊？很真实的耶，我觉得那个人，我说你这样就对了，为什么呢？这是给你自己的一个提醒。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愿意行的时候，你慢慢越行越多的时候，你良心里面的谴责会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越教，你的学生也越佩服你了。你越讲，你的学生也觉得是我们要像这个老师一样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能够永远话都是讲给人家听的，不，我们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真正的一个人，我在讲这句话，这句话本身我怎么没有经过大脑？经过大脑的时候，我这就会反省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彼得他常常提醒他们，一方面是提醒这些这个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不要认为我懂了、啊、可以跟人家讲了、啊、就怎么样，不要有，不但要有，还要多多的有，慢慢慢慢的更多。彼得常常提醒，我相信彼得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一面提醒别人说他也会看见他还不够充足，他还不够那么多的有，他也会跟这群弟兄姊妹一起怎么样的来追求主。我那时候有一点点的机会在学校里面工作，我常常跟这些学生讲，我说这样，我说老师跟你们一样不完全，要不要我们大家一起有一个竞赛，就是看你进步的多还是老师进步的多。就我们大家一起在追求主的时候，传道人完全吗？牧师完全吗？长老完全吗？执事完全吗？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那么怎么样呢？当我们被主的话激励，我们听到主的话彼此提醒的时候，那个意思怎么样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起在神所要赐给我们生命跟金钱的事上，在性情上与神有关的这一个神的性情上面，我们一起更多多的追求主。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彼此的提醒、学习、鼓励，哇，这是不得了的，是不是这样？上次我没跟你们讲了，这个 Melody 他们有一群祷告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时候会早上八点钟回来祷告，他们大概七点钟回来祷告。那敏文的话呢，他这个有的时候早上在礼拜堂也有些什么灵修啊什么比较早，所以有一次我想，既然他们来祷告的话，那我们早点出门去吃个早饭。我说跟大妈两个早上去吃个早饭，去外面吃个早饭哈，也蛮清掉的哈。我们两个就到义美就去吃点豆浆，这个米浆啊，我不能吃豆浆啊，我有痛风，所以我就吃米浆，明文就叫豆浆，我们叫明文。突然进来一个我们罗兰当的一个肢体。哦，这对模范夫妻在这里，哎呀，听了我们都很两个，应该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对吧？后来我也蛮大声的说，我说世界上没有模范的这个夫妻了，只有常常愿意有进步的夫妻了，你们同意吗？就说我们只要在追求没有是神所喜悦的，没有的我们希望有，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性情，我们也不羡慕要这个是，这是另外一件事。等到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不但以知道为满足，你们不要以为是知道啊，不要以知道为满足，要以什么？要以我们有没有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有了以后怎么样呢？还要问主说，主啊，是不是充充足足啊？这是我们真的追求的方向。不是在形式上面追求，你没参加这个礼拜啊，你没参加聚会，有一个礼拜参加几次啊，是不是？这个不代表什么，这个不代表什么。比如我们还说这个你一天看几个钟头圣经啊，看完圣经就要问说，今天我们读圣经对我说什么话，这才是重点嘛。你们看圣经看五个钟头又怎么样呢？我的意思不是鼓励你们不看圣经哦，我的意思来说，有些东西是重点，有些东西是 帮助我们可以得着实质的一个环境。我们不要去高举那个环境，我们要去高举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着，是不是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嘛，是吧？今天你看啊，有很多有很多我这是在泰国潮州人的习惯啊，我们在泰国北部，你看一点都不起眼，穿个拖鞋，你要说王老师这个人的哪一条街通都是他的，哎，是这样，根本不在乎你外面是不是穿名牌，在乎你到底有多大的实力了。他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亲耶稣也是这样，不代表我们去追求的懂多少，在乎的是我们常常被人家提醒我们有没有，我们提醒别人的时候也在提醒自己，当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人好啰嗦，怎么老是找我麻烦。当有人真正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彼此就愿意来提醒，而那个提醒里面没有论断，那个提醒里面没有批评，那个提醒里面没有恶意的中伤。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跟你你来跟我提醒我的时候，我真的很乐意接受。你还需要私下去来讲我什么？因为你来跟我提醒我的时候，我都很乐意接受嘛，就不需要假手别人的嘴嘛，是不是？台湾有一种什么叫文化，叫放话文化，是不是这样？啊，听说，我有一天在礼拜上听到讲的，听有些人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叫他来跟我讲，你把你听说事情跟我讲干嘛？我也不问他说你听谁讲的，我也不问这个话，我也没有立场，是不是这样？今天要是我们的心真的说是乐意让其他弟兄姊妹常常来提醒我们的，你会发现在我们中间会有一个良性的互动，会一种良性互动。但当我们大家越是不愿意被人家提醒，就会越让人不愿意去提醒别人，就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你们同意吗？你们没有提醒过我，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为什么你们常常提醒我？为什么你们不提醒我？啊？
他们看不见。
你看，我太太讲说，因为他们没跟你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看见你，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当有一天我们还不足的地方被人家提醒的时候，我真的盼望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你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真的，其实真正关心我们的人还是不少，是不是啊？啊，真正愿意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长进的人，还是不少。然后慢慢在神的家里面，好像找到了我们可以彼此一起来扶持的一些弟兄、一些姐妹。第二，我今天这边交通的是，彼得对于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死亡啊，哎，我们大家怕不怕死？啊，怕不怕死？还 OK 的，怕你，我跟你讲，人怕不怕死，就看他怕不怕病了、啊，是不是？是吧？你举个例子，检查出来有癌症，每个人一听到有癌症，哇，开始，他为什么一听到是癌症，他会那么怕？一听到说是良性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不会死，一个会死嘛，是这样。但是在彼得里面有个很真实的一个领受，我觉得这是很美的。真的要问我说，基雄，你怕不怕死？我说我不会找死。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现在知道我跟敏文两个之间，我们交通到的地步，就不管是我们两个谁查出来是癌症，我们真的不用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 什么手术啊，什么有时候又是吃这个核子药啊，不是核子药，我跟你讲，化疗，化疗是吧？就是真的，我们不需要走过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痛苦是怎么样呢？是让人对于不死还有盼望的人呢，可以有种力量让他经过。假如我们对于死说，死了是早点到主那里去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折腾了嘛？啊，是这样好的。 所以至于说怕不怕死呢，我相信我现在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当然在我人生的里面遇到过面对死亡的事情的时候，主好像也已经把我带过。我们在开缅边区山区的时候，你知道等到跟我们这个我们在一个团体范围的里面，在那边服侍组里面，当然要爱人啊，身心灵都要关心啊，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各方面，我们在照顾的时候，就变成对于敌对的那个团体来讲，是一个对他们一个很大的稳定嘛，是吧？当人家放出风，真正放出风声来说要来杀我的时候，面对一个不晓得那个要杀你的人在哪里，这一种的威胁跟被判定了死刑有点相同，就不要什么时候死啊，已经有癌症啊，已经人家已经真正出来了各方面的消息。我们的传道同工是不是啊，他有一个亲人是在一个部队里面做所谓的台长的，他们电台里面骂，双方骂来骂去的，骂到最后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骂到我，你们去跟那个台湾人那个王老师讲，在台湾好好的活，不好想在台湾活，想到这边来死啊，我们就叫他死这样的。那你面对这些事情怎么办？你要不出去传道？你要不要跟其他方工到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地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我慢慢我读到这段圣经，你们不晓得什么感觉，我是感觉彼得面对死亡，他有一个很坦然的心。我不晓得彼得讲到说他用什么来类比啊，他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好像是活在是在这个帐篷的里面啊。那么等到有一天，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怎么说呢？我要去了哈，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忧愁，有没有啊？是吧？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去？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就很显然的，彼得心里面他觉得知道说离开了世界，他是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我们今天搬家了，我们从前是住在帐篷里面的，现在是搬到一个房子里面去了。这个感觉你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了？假如我们基督徒，我们昨天在车上才意思，就是将来以后我们的追思礼拜是什么呢？叫乔迁之喜，也不要讲这个追思聚会。就是我们在车上讲这个话呢，就是以后我们不要说什么追思礼拜，我们说乔迁之喜，因为我们搬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多美呀！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这样的感觉，彼得好像很这个好像。可以那么的坦然的来面对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把握你知道吗？因为他在彼得在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活在神的国里面，就活在主的面前，所以他这么有把握。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我们总会说，哎呀死了以后银行的户头账户东西归谁？我死了房子好像地上还有很多人舍不得的东西，有一天要死了又去哪里，那个地方好不好，丰不丰富，美不美呢，也根本不知道，怎么会不怕呢？怎么会舍得呢？但假如他在世上的时候就已经经历到与主同在的美好，世上这一切他有得着过，但是也不能够让他满足，而得着主以后，主的那种的同在带给他的把握，他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这个帐篷拆掉了，我搬家了，乔迁之喜了。阿弥说不定真的好，假如有追思礼拜的乔迁之喜。好像彼得在这边好像讲这个死活的事情是讲人家的事情，不是讲他的事。我们常常落在一种苦境的里面，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最痛苦的。但是彼得面对一个将要死亡的事情，好像是别人是不是他的事。哎呀，这个让我很羡慕。似乎在地上他已经得着了比别人认为得着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还要宝贝的。彼得这时候已经是蛮丰富的在神的国里面，他下面怎么样呢？他下面就是来就 原来在他前面还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跟你们讲的是真真实实的，不是像有些人捏造一些虚言来骗骗你们。弟兄姊妹，今天这句话给我一个做传道人为主做出口的有很大的提醒。我到底讲一些虚虚浮浮的话来骗骗人家呢？像圣经里面讲到的说，我的祭司，我的先知怎么样啊？形似虚晃，有没有？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啊，积极的思想是好的，但到最后是一种虚言，就没有价值。你同意吗？姐妹，你不要害怕啦，会有神的祝福啦。他都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捆绑，那个捆绑不拿掉的话，什么神的祝福不会来的，他不知道。他说：“哎，放心啊，哎，这个话我讲不出来。今天我们早上在吃饭的时候还在讲，就拿我来讲，我生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祷告说神啊，医治我的病，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要我去为他祷告说，主啊，求助你一下，我也不要什么祷告。但是也很稀奇，神也真正感动过我。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经历。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在一个祷告的聚会的里面，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讲到他病痛，他讲到他很长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哮喘。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这个人我不认识啊，就是个年轻人啊。那天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就被神一定要把我推，我从来没有这种情绪性的做法，没有的。我也不太能够接受，好像像道士搞一套什么这个法场里面做一套什么法事，最后怎么样？我心里面很对这种事情有点反感的，你知道吗？但是那天我居然做了一件。我自己在我的理性里不会做，哇，真的什么力量推着我，就好像被到他面前，我就按手在他头上为他祷告啊。下礼拜开了参加祷告会，他说半年没有好的哮喘，他已经好了。到他最后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抵抗力的人，他是一个艾滋病代言者，他到现在还活着，已经五年了。我不晓得。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慢慢慢慢要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彼得他讲到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有，所以他讲。第二个是他真的看见主是这样，所以他跟你讲，所以他上来做见证，意思就是讲说我彼得怎么会这样。而且彼得一个心怎么样？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东西，是他有的，他面对死亡也不害怕的，他已经是不是丰丰满满，至少丰满的在神的国里面，他觉得这是个宝贝。他说在我离开这个帐篷，就在他死以前，他要尽心竭力的怎么样，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还要常常记得这个事。哎，啊，我们传道人呢、啊，有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是蛮可怜的。我们常常都希望别人记得我的生活上面有需要，记得我侍奉的里面要有同工，是不是？这个死了以后，那你还希望这些信徒们干嘛？你讲给我听啊！因为我死了还有什么生活需要？我死了以后还有什么侍奉的同工需要？你们讲给我听嘛！这个彼得他居然怎么样？他说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还要常常记得这些事，要有这些事，要殷勤的追求这些事。彼得的心我们能够稍微体会一点吗？因为这件事情他是真的尝到这个味道，他自己也有，他有把握。彼得从前是一个常常摔跤的，不是摔跤，彼得从前常常是一个容易跌倒的人。以后彼得怎么呢？以后彼得在慢慢开始有这些东西，有什么呢？他可以那么的真实的这个内心很平安自由的活在神的面前，甚至到最 逼迫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当一个环境的逼迫信耶稣的人，他对什么人是最不利的，你知道吗？就是对那个传道人是最不利的环境，你知道这个环境是逼迫信耶稣的人，所以你这个传道人就是什么？传道人就是七寸之首了嘛，是不是？今天在大陆上，那时候信耶稣是一种受到很大逼迫的时候，那么谁的逼迫最大？传道人嘛，是不是？而彼得在那样一个信耶稣是被逼迫的环境的里面，哎呀，他既然不跌倒，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彼得已经有了这个，加上这个，然后呢，跟神的性情有关，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不跌倒，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与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以后怎么样呢？死亡他也并不怕，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东西，怎么样？所以他就觉得说，跟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讲，最宝贝的是这一个。常常有人说，弟兄，你为什么不鼓励人家来参加礼拜一的查经？我说来不来查经，来不参多参加个聚会没有什么意思。这真的是我的感觉。但是等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主可以不失脚，我们可以心里面很有把握的、很丰满的享受到在神国里面一切的恩典，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可少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可少的。假如我们有。彼得他的心智，你看他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么清楚，那么彼得怎么会有这个呢？是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他后面他说第十六节开始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讲告诉你们。彼得他看到了一样东西，有什么是真实的，他也得着真实的，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常常的提醒那些还没有得着的，或者常常去提醒那些已经得着但是还不够丰富的人。弟兄姊妹，你同意吗？所以到最后的结论，他在那边讲到他的主的时候，我相信彼得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这个感触是什么呢？我们跟从我们的主，他什么都没有，他有的就是父神，知道吗？我也是读圣经啊，哎呀，我不要为什么，我也是读圣经，好像是像看电影一样，不是施洗约翰介绍两个门徒去跟从耶稣吗？耶稣说，哎，你来看看我住在哪里，讲结果怎么样了？他从在一个城里面，走过一个房子，这耶稣是主啊，比施洗约翰还大的，比我师父还大的那个人呢，已经做什么？就走过大房子，耶稣也走过，不是他要住的地方。你看妈妈在这，走到个中的就讲我们这里一个好的区，耶稣也不住在那里；走过一个中的区，耶稣也不住在那里；走过一个很差的区，是不是？耶稣也不住在那里。走到那个野地里面去了。他耶稣说：“来，我们来这边睡觉好了，整个枕头睡觉。”你能想象吗？耶稣说：“来，你来看我住的地方。”叫你去读约翰福音前面的去看。耶稣来，你要跟从我对不对？你现在看看我住在哪里，你要不可以？彼得他们是舍弃了网，舍下了船去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怎么样呢？他们常常在外面睡觉，你相信吗？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常常在外面睡觉的。他们祷告的地方在石头林里面祷告，有没有？你们去看的时候，彼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他跟随的这位主是那么的丰富？耶稣，这个彼得一定看过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遭遇到人给他许多的 hard time， 但是好像他的主跟随的主心里面是那样的 peaceful， 就是彼得亲眼看见，而且他讲了一句话，我今天把一点点的重点摆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耶稣说，彼得怎么说了？彼得说，我们亲眼看见有一个大荣耀显在耶稣身上的事，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面， 况是这样。然后怎么样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有没有？有哈。还有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有几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就两次。一次就是耶稣去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仿佛鸽子，彼得在边形容，就是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就是他从父得尊荣的时候，就是那个圣灵，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嘛，神给施洗约启示说，你跟那些人受洗哈，哪一个人你替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加在身上，那个人就是了嘛。所以什么是父神？耶稣基督从父神得极尊贵荣耀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受洗的圣灵从天上仿佛鸽子降下来，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一次在哪里？第十八节，就是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说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跟他在地上，跟他在地上有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无关，你同意吗？一个神所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个人跟什么有关呢？跟什么有关呢？跟他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跟父是那么的连接跟亲近有关。我们能够想象，耶稣在世界上可以耐得过贫穷，可以耐得过一切生活里面的缺乏，能够耐得住别人对他的那一些的这个讥笑，这个侮辱，而且另外一方面，耶稣能够经得起一些他成功行神迹时候的那些人对他的夸奖，耶稣能够胜得过这一些东西，是为什么？你们说？第一个，因为他不看重这些，他只看重父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怎么样的？另外还最宝贝就是这一些，意思就是说，当别人在误会他，别人在切割他，别人在怎么样的他怎么样，父神只要一句话，孩子，我知道你了，一切的这种委屈怎么样的都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到我们在外面受了任何委屈，别人说我们是不好，回到家他就说，弟兄啊，人家再怎么说你，你总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丈夫，安慰啊，明白？我跟你讲，他先生太太在外面受了委屈，你回来，你不管你人家怎么看你，你在我心中总是我的最爱，给人的帮助不得了的，我告诉你，你不要人家在外面说，你就像你讲的这种人，就是这种人，好完了，大家去跳河去了。是这样吗？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这个神，你就是这样的人，人家都说你，你还怪我太太说你吗？完了，一点可以综合的力量都没有。真的，你要去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说，耶稣在世界上的那一种的面对这些的环境，它里面有的什么？它里面有的给彼得看见了，因为。他不给彼得怎么样？彼得以后慢慢他也追求得着这些了，然后他怎么样？他就也希望把他得着这些跟那一些信耶稣的儿女们来讲，这条路才是一条线，这是我觉得真正信仰生命，我们说追求神的一个真正的一条路线。假如耶稣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有没有？我们讲什么？好，就算耶稣做了榜样，我也不要，对不对？我也不要，对不对？然后你又觉得说，假如我去讲这些东西的话，我有个生活，又说，你们要，他自己要不了，不一定要。这条路没有办法，别人也不羡慕，别人也看不见。我常常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件东西，那一个小的我没有看过敏文这么恨，就不说恨了，就我没看过敏文那种表现是那么厌恶一个人的，不要用厌恶这两字，可能还重了一点，就是很气他，很挂断，很看不惯。我从来没有看，在我生命里面哈，跟敏文结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敏文那种眼神那么的看不惯一个人，没有。 有一个人我给我看见，你们看到他是真是看不惯他，看不惯这个比较真实哈，也不是恨也不是厌恶，就真的你看不惯他，就那个眼神里面显露出来。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大言不愧的，常常在周会在学生的面前说，我讲的你们都要听，但是我做的你们不要学，他可以很大声的讲呢。但是彼得在这边劝勉提醒那些信耶稣在外邦之地寄居的犹太人，提醒他们的提醒，不是，他是看见了主在世界上的这样，他要以后怎么样，他也追求，他也得着了，然后他希望那些人也这样，是不是？今天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信耶稣一个人，什么叫跟人家去传道，什么叫是去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神呢？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圣经里面记载属神的人也好，主耶稣自己本身也好，他有的性情，他有的美善，我们也好，我们也得着了，真的发现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我现在慢慢越来越体会，这个保罗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什么呢？看万事如什么？如粪土，不是一个道理去讲给人家听的。假如我们没有得着耶稣基督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就去跟人家讲这个道理，人家会笑的，是吗？哎，我不说名牌不好，至少人家会觉得一生的名牌，耶稣比名牌好吗？假如我们生活里面跟神的性情无关的话，当然跟神的性情也有关，是吧？到最后就发现你外面穿什么不重要了。等到有一天呢，我的意思，那个无关重要的不是那些雅皮哈，因为有段时间这个60年代、70年代有点叫嬉皮啊，在旧金山是吧，在伯克利附近那一带是吧？你看那些人啊，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刮，是不是啊？衣服也不换，是不是啊？好像就不是这种情形啊。是他因为里面有一种更宝贝的东西成为他里面要的，所以他外面很多东西并不是很在乎的，不是一个人的个性，你了解吗？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叫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他里面讲就讲得很有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世界上的一切不再吸引我，不是因为我的灰心，不是因为我的无奈，乃是因为神荣耀被我遇见啊！今天我们人活到的地步会对世界上的东西灰心的，是不是这样？有什么怎么样，对不对哈？不是这种情形的，是因为神耶稣基督的荣耀向我让我遇见了，我才发现地上这些东西才慢慢开始黯然失色。彼得在这里慢慢他看见的主是这样，他自己得着了以后的实际也是这样，所以他慢慢就来，他里面这么强的一个动力要他来提醒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他不是鼓励他一天到晚上教堂，他也不是鼓励他一天到晚祷告，他也不是鼓励他一天到晚读圣经，他是要希望他一直怎么样呢？要有了这些，再加上在神的性情里面，活在世上的时候就好像是活在神的国里面一样。我回过头来讲，神既然从天上，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父神为什么允许他所爱的耶稣在世上遭遇那么多，最后还要让他上十字架啊？弟兄姊妹，你怎么想？或者我换另外方式来问你们，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来问大家问题啊，父神是比较爱耶稣还是比较爱我们？
爱我。
这个逻辑很简单的，对不对？你看，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最后因为爱我的缘故要让耶稣上十字架。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想过哈。那我要问你了，耶稣到底爱信耶稣的人还是更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到底 更爱信耶稣的人，还是更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假如耶稣他说我爱你 Melody， 但是要你上十字架为那个他所爱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愿意吗？通通足足有这些东西，你慢慢会发现在耶稣的身上还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信耶稣是为了自己得好处，你同意吗？我才会发明一个名词，有很多菩萨，别人把一尊菩萨叫做耶稣，这绝对不是我所信的耶稣，那只是你心里面的耶稣菩萨、观世音菩萨什么菩萨。耶稣到世界上来所活出来的那一个从就是丰丰满满的活在父神的国里，跟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是让我的主成为我所羡慕对象的原因。我再说，因为主有这些东西，我才有盼望。假如主没有这些东西，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吗？对不对？今天碰到一个人，一天到跟你讲钱很重要，怎么样赚钱，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个没有钱的人，等到你需要钱的时候，他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讲给我听。我有时候常常说，我说我们北美信耶稣的人啊，比我们山上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还，这个话不要讲，是要讲笨呢，还是要讲无知呢，还是讲什么？我们山上人呢、啊？等到要钱的时候，他绝对会去找个有钱人，他不会去找一个只懂得钱很重要的人。啊，我们山上人，他要解决他一个问题，要请他的，一定要有点政治能力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对不对？他不会去找一个跟你讲，哇，政治地位怎么这么好，因为他自己本身什么权利没有，他必须找个有地位权利，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信耶稣弟兄姊妹呢，你有问题去找谁？去找一个懂圣经的人，还去找那个有的人？你讲给我听，真正谁会有？匆匆忙忙有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你找人你一定会信，我告诉你，你找到我你也会信，因为你没有的我也没有。结果怎么样？我跟你讲了一套我懂的，对你什么帮助？啊？是吗？所以彼得一点都没有告诫他的教训，你懂了还不够，我还要常常提醒你，因为没有的时候我还提醒你。但等到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有的基础在哪里？这个有的基础是耶稣是神父神所爱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爱我们这些神爱世人，不是一句空洞的话，不是空洞的话。原因就是他爱，虽然爱耶稣，还是要让耶稣上十字架，来让我们可以得着像耶稣这样充充满满、丰丰富富可以得着的这些东西。叫什么？叫神的性情，叫救恩。叫我讲的啥？什么叫救恩？救恩不是，救恩不是什么？救恩不是这个不下地狱上天堂的门票。救恩是什么？救恩是让我们可以跟神连接，有神性情的一个什么？一个基础，一个开始。当我们对神的救恩越体会的时候，你越会发现这个救恩太丰富了。这个救恩好像一颗种子，你知道吗？比如我们讲说一个橘子的种子，对不对？所有的橘子都在里面，你相信吗？啊，一颗种子，你就是说，假如说我把十颗种子摆在那个地方，你能不能算得出来啊？可以算得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子里面有多少橘子，你能告诉我吗？啊，能不能告诉我？不能。但是这边有十颗种子啊，你问一下他啊，有十个得救的人，你可以算得出来。但这十个真正得救的人里面有多多少少属灵的宝藏，你算得出来吗？算得出来。但是假如十个懂救恩的人，这边只有十个就懂救恩的人，你很容易懂吗？你要让再增加一个懂救恩的人再去告诉一个人嘛？但这个什么？这个懂的就算得出来，就是这样的。又不是种子的缘故，就是这样。但是种子的话，救恩带来的是生命，是个种子的话，以后我们里面可以发散出来，以后慢慢里面可以有的东西什么？有的东西就是有的还会加上，有的还会有的，因为这是神必须要赐给我们。耶稣生命里面有没有？你们说，彼得讲的这些东西，耶稣生命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有好，有好。那么好，后期我们来看彼得的时候， 主耶稣复活以后，让彼得遇见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把他们实际带到这样一个救恩复活大能的里面去的时候，彼得以后，那么这些东西有没有？你再看彼得写的书信的里面，他还是有。但是我要做结论的时候是，那我们有没有？我们信耶稣这么多年，我们有的是什么？就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想要追求要有的是什么？难怪彼得要到死了，他知道主指示他，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都还要讲这句话，我现在还要尽心竭力的，在我死了以后，我去世以后，你们还常常要记得彼得他讲的这些话。哇，我在读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一个丰丰富富在神国里面的实质，让一个人像彼得一样，这样的一个老粗，不晓得有没有这个言语 abuse 彼得，不晓得有没有，对，有没有言语的 discrimination 这个彼得哈，可以到最后讲出这样的话，我说这就是神的作为，就是神迹了，真正是神迹了。不像我们大家羡慕神，假如我们羡慕，你慢慢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很真实，在一代一代一代，耶稣复活升天，有一代一代一代传在他儿女们的中间。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有一天，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我们活了一生，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我们的子女，可以传给我们周遭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我们从主所能得的真正是个宝贝的东西怎么样去传给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难怪你面对十字架的死亡的时候，你里面没有惧怕，或者说你里面还是愿意，因为你知道你跟父神的同在，在世上走33年半的岁月是那么丰丰富富的。彼得到他老年的时候，他好像面对死亡也是笑谈死亡，原来他也经历到在世上他是丰丰满满的在神你自己的国中。主要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一些观点，想要把我们自己一些才干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我们知识里面所觉得好的东西要去跟人家分享，有很大的冲劲跟人家讲这个讲那个。但是主啊，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生命里面有一天真正与你联合，有了这一切，像耶稣你，像彼得，像在我们周围有的一些人，虽然不多，但是有的那么的踏实宝贝的在那里提醒我们这群已经相信你的人，说巴不得你在我们的中间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开启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说让我们看到的宝贝真的不是在日光之下，乃是在日光之上的上帝，给我们里面心里面有一种极端渴慕，有了信心再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再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再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再加上节制再加上忍耐，主要让我们一样一样的加上去，主要好让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恶者掌权的世代的里面真的被主好像救了出来，尝到天上属天的滋味，欢欢喜喜的在世度日，也是常常尽心竭力的跟人分享。巴不得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赐给我们羡慕要你的心。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